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济南传功讲法班的珍贵回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1月7日。我是一名医科高等学校副教授，很多人问我，你是搞医的专家，怎么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这是因为尽管我有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却不能使我找到人生真谛，消除我心灵的痛苦。尽管我有很方便的条件寻医问药，而现代的医学却无力使我摆脱病魔。回首为修炼前，真是苦不堪言。在1998年生小孩后，我落下月子病，全身关节痛，阵发性昏厥，阵发性剧烈偏头痛，夜间加重伴呕吐，以后旧病没去，又添新病，胆囊炎、乳腺增生、颈椎和尾椎骨质增生、宫颈巴氏三级、怕风、重度失眠、全身贴满了风湿膏、沾水骨头就疼等等十多种病，成了药罐子，但也治不好我的病。我想，我怎么活着这么苦啊？1994年3月中旬，是我生命崭新的开始。一位同学说，又有一个高功是法轮功，老师您学吗？我一听是法轮功，坚定地说，学。这样，我请到了中国法轮功，捧在手里，一天将书读完，并反复读，我们全家人爱不释手。第一天读后，那一晚上我睡得特别香，而在读的过程中，我打哈欠，舒服地发困，深感这书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全家同我校师生六七十人一起看了李洪志师尊的教功录像。我当时看到师父的感觉是，师父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坐在前排，看到师父，看到屏幕上旋转的法轮，我感到肃然起敬，无比亲切。当知道师父要在济南办班，我毅然冲破了重重阻力，下决心参加。1994年6月21日至28日，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济南办的二期传功讲法班。虽然已经过去了13个年头了，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我为自己能有幸亲耳聆听师尊的讲法教功而感万分荣幸，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1994年6月21日晚上6点钟，当师尊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济南市黄庭体育馆时，由济南器械负责人介绍后，来自全国各地、台湾、日本等地的4000多学员欢迎师尊的到来，顿时长时间响起热烈的掌声，直到师尊要开始讲课，掌声才停下来。见到师尊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师尊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白纸，每天这样10堂课时间，一张讲稿讲得洋洋洒洒，从人体讲到宇宙，从粒子讲到星球，从气功的史前文化讲到人生的真正目的。听法的过程中，我的心沐浴在一种无法言表的祥和慈悲的气氛中， 带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愉悦，聆听师尊的讲法。我被来自天宇、来自琼宇宏大佛恩浩荡的法音和博大精深的法理震撼了、折服了。我感到自己的心融在真善忍宇宙大法中，从生命的深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第二天，我因坐得离师尊远，就没有按座位坐下，跑到离师尊近的地方坐下了。听完师尊的第二堂课讲法，第三天我就回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不是我这样，全场学员都这样。课堂上安静有序，每个人找自己的座位就坐下听课。每天讲课前，师尊宣布丢失物品，师主上台去领。学员拾到金项链、钱、手表等物都交上去，师尊宣布后，师主去领。在班上，我还看到师尊讲法时打出红光，讲法轮图形时，法轮放射出像激光束的红光，讲法场地上铺的大地毯，四周不停地放射出黄橘色的万丈光芒。当有人摇扇子时，师尊建议拿扇子的不妨把它放下。当师尊说完这话时，就从我的后背、脖子处吹来一股习习的凉风，非常舒服。我当时悟性差，还误以为开了空调，就四周看，找了半天也没有。在1994年6月高温天气中，我从未感受过的那么清凉舒适。1994年天气炎热，当我一到师尊的讲法班上，就感受非常舒服、清凉与祥和。在上课到第四天，我必经几个月，师父给我调整好了。当时我已经吃了半年中药也没好，师父讲课到三天就给我调整好了。在八天的讲法班上，我十几种病症状全无，特怕风的我在电扇下吹着也没事了。我的内心激动不已。从那以后，我丢掉了药罐子，自1994年至现在，给国家节省了可观的医药费。师尊每天讲一个半小时的法后，由一位学员教大家动作，我看到师尊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讲法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一天下午，天气阴得很沉，可是雨就是下不来。师尊与学员照相，4000多人，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照，数不过来的次数。师父帮着整队，与大家照了一波又一波。师尊高大的身材让人一看到就感到舒服宁静。师父手里拿着学员给的一沓子信，使我感到师尊怎么那么正、慈祥可敬，说不出来的亲切。我想今天可有机会与师父握手了，像久别的孩子一样追来追去，可是也没握着，但还是又高兴又感到幸运。在传法班上，师尊给学员打开天目，学员看到了师尊的躬身，看到了不同层次的神在听法，看到飞旋的法轮、天女散花、五颜六色的光等等各种神奇的景象。6月28日晚，师尊最后一堂课讲法解法了，学员提了很多问题，师尊一一解答。我当时也想提问题，可是就是提不出来。我一生中在书本上都没学过和从来也没听老师讲过的高深法理震撼了我。最后宣布讲法班结束时，全场学员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许多单位、个人向伟大的师尊献锦旗、读感谢信。使我印象最深的母子俩，因小孩的顽固病被师尊治好，母子俩答谢磕头献锦旗时，师尊那高大谦和的身躯从讲台上走下来，并弯腰慈父般地抱起小孩不要磕头。那一幕幕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好像就在眼前。短短的八天之中，我清楚地感受到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净化了心灵，我完全成了与病无缘的人。我如梦初醒，内心激动不已。回到家后，我丈夫问我怎样，我说太值得了。本打算用公款报销参加班的差旅费的收据，想到师父讲的法，我撕掉扔了。参加师尊的讲法班后，我明白了病的根源是自己生生世世造的业力导致的。那么多的病，难治的病，就是过去失德多、业力大所致。从此以后，我努力学法、同化法，身强体壮，走路生风，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迫害开始后，我到省城进京六次讲真相。邪党为了迫害我，非法拘留、关洗脑班、抄家、罚款等。然而，这场邪恶的迫害无法改变真修弟子的正信。每看到中共搞出污蔑大法的造谣新闻，亲眼目睹师尊言行的我，更是倍感师尊的伟大及佛恩浩荡。从1994年6月21日到28日，我走过了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面对师尊给予我们的一切，写出来与大家共享，让我们按照师尊的教导做好三件事：正实法、救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幸福的时光，珍贵的记忆》，纪念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15周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7月4日。1993年7月16日，师父莅临齐齐哈尔市举办的大法学习班，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讲法班。从这一天起，我走上了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回归旅程。15年来，随着学法修心的不断深入，随着大小磨难的刻苦历练，使我越来越感到大法的神奇，越来越感到大法的高深，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幸运幸福。一、得法。那是1993年7月13日，我们一小帮练气功的去齐市气功协会打听有没有气功师要来我市传功。接待我们的负责人说，过两天我市邀请了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李之南和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一起来我市传功讲法，你们就来学吧，并把登有法轮功功法介绍的中国体育报送给了我们一份，同时还送给了我们几张报告会的门票。就这样，回家后我们一起学习了报纸上的介绍，当时就被功法介绍的法轮给吸引住了。两天后，我们一行六人就一起参加了在齐齐哈尔电业文化宫举办的气功报告会。李之南做完报告后，又向全体与会者介绍和推荐了法轮功，对法轮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他请李大师来齐市是他几年前向齐市气功爱好者许的愿。注：李之南多次来齐市做过报告， 曾许愿给骑士推荐一名最好的气功师。当时听他的报告，我感到他是一位负责任的、有见识的国家气功学会秘书长，且话说得很实在。那么他推荐的中国法轮功也一定错不了。在李秘书长报告会结束之时，他邀请师父出场，给在座的所有人调整了身体，并让师父做了功法报告。当师父出场时，我看到师父慈眉善目，气魄非凡，且和蔼可亲，我不自觉地被征服了。当师父给调整身体时，就感到浑身充满了暖流，缓解了多年痛苦的身躯。当听到师父报告的内容时，我被佛家的修心向善及性命双修的功理功法所吸引。第二天，我就和其他工友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学法班。当时我已经皈依佛教有两年多了，也学过许多气功，也没有什么建树，身体上的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和风湿等症状依旧。当得知是佛家的法轮功时，我心里很高兴，我抱着取众家之所长的想法就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在学习班，师父的讲法超过了我所了解的佛教经典内容，是我在佛教中没有听到过的说法、提法。所讲的法理是讲善、讲心性，把掌功和心性提高的关系阐述得十分精辟和令人信服。但当时我很困惑，在心中不自觉地冒出了问号，这位法轮功大师他是谁？在佛祖通常指释迦牟尼佛之上还是之下？就在听课第四天头上，我实在憋不住了，在一次课间，我找到了跟随师父的一位弟子，我就直接问他，李老师比释迦牟尼佛是高还是低？他乐呵呵地对我说，你好好学吧，李老师比释迦牟尼佛高多了。听他一说，我带着似信非信的心情继续学着，内心在想，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可太幸运了。也许师父知道了我的疑惑，在后来几天的讲课中，明确地提到了像释迦牟尼、耶稣、老子等都在讲法场四周给看场，还讲到师父为度众生，自身当时承受很大。当时听课对这些似懂非懂，经过这么多年，直至今天，我才深深地体悟到，我们的师尊为度我们，替我们承受了多么大、多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啊，无法言表啊。我由于学禅宗的影响，在得法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在法理间进行着比较，时常比较着。但经过思考，我感到法轮功的法理确实不一般，我就又产生了继续跟随大法学习班的想法。真是心想事成，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在1994年先后三次利用公出培训的机会参加了大连、哈尔滨及广州的大法学习班，不然像我这样工作脱不开的人是别想外出参加学法班的。记得在广州班，我向师父提了一个关于佛教的问题，师父的回答使我彻底对师父折服了。问题是，您在过去讲课中提到了法轮圣王，和释迦牟尼在《妙法莲华经》中提到的法轮圣王是一个人吗？师父答说，过去释迦牟尼佛多次讲过法轮和法轮圣王的事情，后人在回忆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不能全面地把它反映出来了，所以后人也不能理解释迦牟尼佛讲的原意了，发生曲解。后来又产生了什么银轮、铁轮、铜轮等说法，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说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如何如何，那个事情释迦牟尼佛根本就不是讲自己转法轮。释迦牟尼佛预见到将来，看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将发生在未来。见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听到师父的解答，使我一下感到师父对《妙法莲华经》太了解了，连里边提到的金轮、银轮、铁轮、铜轮这四大轮王的说法都清清楚楚，而且还做了更正。我又进一步想到，师父对《妙法莲华经》的了解绝不是他在平时看到的， 一定是他用佛法神通看到了2500年前的真实情况。那本《妙法莲华经》是非常厚的一大本经书哈，就是人工查找四大轮王那一段也得至少半小时，可师父脱口而出。回想起来，在入门时，这仍然是在人的认识上看师父的水平和能力，不是法理上对大法的真正认可，但这足以吸引我在大法中实修和证悟这部大法了。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不但百病全消，而且还真正的体悟到了自我是谁，体悟到了在我境界内的大法之理，这是在佛教中多年证悟不到的。我庆幸自己返本归真的路走对了，在大法大道中修，像我这样一个业力大的人才会有幸得此成就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二，拔牙之事。师父来齐齐哈尔讲法，最令我难忘的是拔牙那段讲法，因为写在了《转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的一节中。说到拔牙这件事，当时在齐齐哈尔市许多世人都看到过，我也多次在龙沙公园二号门口遇见那位南方的拔牙卖药人，他药摊上的那一堆牙像小山一样高，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件寻常的拔牙之事，经过师父这么一讲，不仅让人恍然大悟，真正的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恰到好处地破除了人们对现代科学的迷信。当时师父就住在离公园二号门很近的五一宾馆，有时早晨到公园去走走，许多人都看见过。一位同修曾经看到师父在公园给一个农村有残疾的小孩治好了病，那个小孩开始是不能独自走路的，师父看到后就让他的父母离开，让他自己走，然后这小孩在师父的引导下慢慢走起来。他的父母乐坏了，当抱起孩子找师父谢恩时，已经不知恩人的去向了。师父经常默默地以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方式教导着弟子。师父把来往于公园路上所遇见的拔牙之事讲到了大法中，用此事把高深法理展示给修炼者。表面上看，拔牙似乎说明了古代草药胜过现代医疗手段的法理，但从中我悟到，师父讲了无胜过有的法理，因为那无形的黄药水的气能隔着腮帮子把那根深蒂固的牙给弄折了、弄断了，走的是另外空间的办法。而有形的现代精密仪器在这个空间虽然能近距离地把人折磨得很痛苦后把牙拔下来，相比之下对于拔牙者和被拔牙者很麻烦、很愚笨。这段法不但破除了我们的现代科学观念，还讲出了无的高深法理，联系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正念除恶。我感到大法弟子发正念除恶，就如同拔牙中用很浓烈的黄药水的气把牙给弄断一样，那浓烈的黄药水的气是人肉眼看不见的，可是它却能隔着腮帮子把牙攻击折了、断了。而我们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也是人肉眼看不见的，却能隔着高山大川、隔着高墙铁网、隔着有形的一切把邪恶消灭铲除，且那正念如同那浓烈的黄药水的气一样，越强大威力也越大。我们除恶就像虎口拔牙，看起来十分艰难，但我们用无形的正念就能把黑手、恶党、邪灵、乱鬼彻底摧毁掉，这威力是现代战争中的飞机、导弹都无法比拟的，是红营二中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的高深境界显现。今天在此把师父在齐市讲的拔牙之事的体悟写出来，希望广大同修 把邪恶视同为小小牙齿几颗，有的虽然强硬，但让我们施以强大的正念，在另外空间中把邪恶的根给它弄折摧毁，同时再用三退的方式给它拨拉倒了。三，感悟传法艰辛。师父在齐齐哈尔传功讲法，同样遇到了许多干扰。记得在第三天传法班进行时，场外下起了很少见的暴雨，给师父和广大学员出行带来许多不便。在讲法场内还有捣乱的，如一天我坐在场地的后边，就听见一个人在那里胡说八道，师父说东他说西，但没有人理会他，最后那人在讲法场的制约下悄悄地走掉了。师父为了让大法学员节省学费，尽量少付出，收取的学费很低，开始参加班的学员只收42元，后几天的只收半价，这样一个班下来，从开班时约300人，到后来结束时共计400多人，整个班收取的费用很少，还要按规定与当地气功协会分成。由于气功协会只求挣钱，且从中获得的较少，他们对师傅收费低很不满意，致使在办班结束时，气功协会都没有派车送行。可见师傅为了给弟子节省费用，牺牲了在常人中许多的尊严和方便。在结束的当晚，师傅一行为了赶往北京办班，没有休息，就直奔车站，赶夜间11点多的那趟火车。记得讲法班结束时，师傅不让学员们去火车站送行，我们这些人只好在文化宫门外的必经地等待师傅走过和告别。我们人人都含着泪水，目送师傅一行几人走远，直到他们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回忆师傅来齐齐哈尔传法的那难忘的情景，那幸福的时光，那珍贵的记忆，只觉千言万语也数不尽师恩浩荡，今生能得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啊！大法使我们结束了千万年的彷徨等待，这种得法的喜悦像吃蜜一样香甜，那是人世间什么幸福也无法相比的。师父的慈悲和智慧，师父的身影和笑貌，师父的关怀和辛劳，将永远驻留在齐齐哈尔这片土地上，存留于大法弟子的心灵中。无论经受多么大的磨难，我将遵照师尊指引的路，坚定地走下去，正实法，救度齐齐哈尔这方众生，直至功成圆满。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恩，我终于见到了师尊，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0月1日。走出监狱回到同修中，有幸看到了易师恩，看得我常常是泪水不断的流淌，真想念师父啊，尤其是身处黑窝中，身处磨难中，就更加想念师尊。现把我偶然得见师尊与亲眼见到的奇迹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来到方泽轩。我是96年6月得法的老年弟子，得法前身体虚弱，多病缠身，心情郁闷，多愁善感，病愁交加，恶性循环，常年靠吃药维持着。得法一周后，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无病一身轻了，心情是从来没有过的舒畅，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我惊叹，大法太好了，师父太慈悲了，真觉得相见恨晚。那时的我非常羡慕老学员，他们多次见到师父，能亲耳聆听师尊讲法，能多次跟班听法。 我也很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多看看师尊传法班开课通知，尤其是得知师尊曾来我们院并在此办班讲法，就别提我有多后悔了。一次次机会错过了，现在师尊在国内传法结束一年多了，我还有机会见到师尊吗？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我借来同修录制的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录音复制一份，反复听，就当是自己也参加了那里的听课，一共找了六套，复制了，天天听，就是听不够。后来得到了通知，就把允许留的留下来，其余的全部抹掉了。在我得法两个多月时，心性修炼在某些方面有一点提高，老学员鼓励我把心得体会写出来，而且他们说他们当初跟班时师父也让大家写出心得体会，而且每一份师父都必看。我当时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不值得写，听他们这样一说，我就想虽然师父现在不传功，也许不能亲自来看我们的心得，但我的修炼应该向师父汇报，向同修汇报，就写了。后来得知这篇心得体会汇编在北京国际法会学员修炼心得体会集中，而且在首篇。11月2日正是周日，我们学法小组在办公区的一间屋子学法，那里没有电话，将近上午10点有人找到我，说让我到方泽轩去。方泽轩在哪儿？干什么去？不知道。我一路打听，在上午11点3刻，我找到了方泽轩。原来国际法会大会发言正在进行，最后一位发言还未结束，联系人看到我来了，说：“上午大会发言的第一个叫的就是你。”他说他预先也不知道。既然来了，就参加下午的小组交流吧。二，看到太阳的清凉世界。下午在分组交流时，我参加了台湾组的交流活动。当得知他们中有许多学员也是刚得法不久，他们也来参加了国际法会，我真为他们高兴。下午2点多休息时，我看到有人在仰望太阳，我也看，刚一直视太阳有点刺眼，瞬间一点也不刺眼了，太阳变成了清凉世界，太阳本身呈淡淡的蓝灰色，光芒像画中的火焰，很柔和的样子，是深蓝色，光芒与太阳之间有一亮圈在转动，就像一个大法轮在旋转。师父在讲法中曾说过，大意是在这个空间你看它是热的，在另外空间可能是清凉世界，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了。下午4点再看太阳还是那么清凉，这一次看到的太阳光芒是紫色的。三，我终于见到了师尊。晚餐的时候，我们的座位在离门最远的一个角落，我背对着门，一道菜上过之后，只听背后有点异样，我回头一看，同修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掌声响起来，我却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事。身边的同修说：“师父来了。”我想不到师父会来，师父从美国已经为法会发来了贺词，真的会亲自来吗？我激动不已。只听师父悦耳的声音传过来了，吃完饭和大家说话，太熟悉的声音了，我才确信师父真的来了，泪水静静地淌着，我食不知味，胡乱地扒了几口，整理好桌椅，哪里也不去，只等师父来，就怕错过久远年代等待的时刻。大会工作人员说，北京的学员到后面去，把前10排的座位留给海外同修。我往后挪动了一点，却不想同其他北京同修一样撤到后边，留在了第12排。 终于，师父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了，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师父微笑走来，慈祥的面容光彩照人，这一刻永远铭刻在我的生命中。为了让大家看得清，师父坐在桌子上的椅子上，我感觉师父那样坐着一定很不得劲儿。可师父为了学员，就那样给学员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听出来了，师父讲法开头几句是在解答我的问题，太神了，弟子想什么师父都知道。这里顺便插几句，就在这年冬天，有一天很冷，我参加外边的集体练功没戴手套，在回家的路上痛得更凶了，我不由自主地像喊妈妈呀那样小声地连喊了两声师父呀师父呀。我本意完全没有求帮助的意思，只是觉得师父比妈妈更亲，没想到第二句还没喊完，我的手已经不痛了。中午看手时，指甲处血管是紫色的，师父为我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痛苦。我深深体会到，师父带我们回家。一路上弟子常常做不好，可是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能做伟大师尊的弟子实在是太幸运了。师父离场时，许多学员挤上前与师父握手，我当时站立不动，我想师父是宇宙最高大佛，而我太卑微了，修得又不咋样，不配与师父握手。其实师父慈悲无量，对每个弟子都是平等的。见到了师尊，我才明白这次来方泽轩是伟大慈悲的师尊潜心安排，让我一朝亲得见的。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心中的感激，我只有珍惜这万古机缘，兼修到底。四，相跳舞。我得法后，我的两个女儿也相继得法。1999年2月过年前，我的长女从境外归来，我问她有什么安排，她说，我没去过戒台寺。于是我们母女三人一致同意大年初一去戒台寺。那天早饭后，我们就匆匆上路了，进了寺门直奔选佛场。我看到殿门外的大铜鼎内已经插满了香，密密麻麻，院内烟雾缭绕。看此情景，我心想我们来晚了。进了殿门，我们双手合十，我心中说，尊敬的师父，弟子某某某一家来看您。请香时，我问女儿，请几把香？长女说，请三把。小女说，请一把，表示我们三人一条心。这个主意好，我们决定请一把香。点好后，由小女、我、长女依次三鞠躬拜佛后插上。当小女儿举香三拜时，我站在后边，眼睛扫视着香顶，心想我们的香插在哪儿呢，并找到一处西点的地方。我三拜后把香交到长女手中，我又推到后边，再看宝顶时，奇迹出现了。满顶的香和烟雾都不见了，顶内是一片熊熊的跳动的火苗，足有8-9寸高，却一丝烟都没有。当长女三拜完毕时，也就是几秒钟，跳动的火苗不见了，顶内是平平展展的香灰。当女儿把整把香插进宝顶，一松手，新的奇迹又出现了。整把香像一朵正在开放的鲜花，缓缓向外开放，开到最大时又向中心合拢，然后再开再合，更像一群仙女在跳舞，个个向后展腰，又向内合来，配合默契，反复开合许多次，既柔软又富于弹性。我们看呆了，也明白了是师父在给我们展示神迹。 我们双手合十，激动万分。小女儿合着时，又双脚跳着喊着，像跳舞了，像跳舞了。正在此时，有人把她的香也插进鼎中，可是当此人转身离开时，香就向外倒了下去，而我们的香仍在继续舞蹈。经反复多次开合，似各个仙女分别向四面八方仰卧下去，白烟升起，飞上蓝天。整个过程大约是几分钟，我们悟道，是慈悲的师尊鼓励我们坚定修炼，一修到底。走过八年的风风雨雨，更觉师恩浩荡，佛恩浩荡。可是我很惭愧，风雨中走得不稳，磕磕碰碰，尤其在四年监禁的头两年，面对残酷的迫害，我曾经摔跤爬起，又摔跤再爬起，直到走正走稳。是师父操碎了心，在引领着弟子走正回家的路。长女在境外正做着三件事，我也要继续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